哈利路亚，奉耶稣圣名开始我们这堂信条的课程哈，大家辛苦了啊。传道早上很卖力的上了四节课哈，从早祷会哈，我们觉得那非常的辛苦啊。可是我看他越讲越起劲啊，这个在上面讲课讲道哈，其实是很有精神哈，听到的会比较辛苦，我们是接力哈，疲劳轰炸。好。我们继续来看哈，我们要会比较赶一点哈，因为昨天只有讲第一条哈，其实昨天也都讲完了，对不对？如果即使讲不完，也没有亏欠各位哈，至少我们知道说整个信条里面的内涵到底在讲什么比较重要啊，这里面的很多的精节哈，我觉得我们要花时间啊，如果有机会啊，在那个讲义后面都有一些精节，让我们对我们的信仰啊有一个很肯定啊的一个这个信仰的基础哈。好，我们再复习一次我们真教会的十大信条，预备来，三信五义二盼，再来，三信五义二盼，来，那三信，第一信，信，信，信，好，来五大教义，来，信，信，信，信，信，信，好，盼望来了一杯，来，信，信，这样就好，好，那我们回去要可以的话就把它背起来，来，第一条我们背一下，昨天已经上过一杯，来，信耶稣基督是道成肉身，为拯救罪人，代死在十字架上，第三天复活升天，他是人类唯一之救主，天地之主宰，独一之真神。好，我们继续来看第二个信条，我们来，我们来再念个三次，来，信圣经，预备，来，信圣经，信旧约圣经系神所默示为证明真道唯一之根据及信徒生活之准则。好，所以圣经是非常的重要啊，所以我所属的两边教会昨天就请我们大同的执事去印那个读经进度表哈，有一年读完的一年要读完，一天要读几章很多章啊，如果你要一年读完，你要一天读三章如果你一天读一章，多久时间可以读完？三年读一遍。好，我们来背这个口号哈，一年读一章，一天读一章，好，三年读一遍哈，一天读三章，一年读一遍，一背来，一天读三章，一年读一遍，一天读三章，一年读一遍，可以吗？你一天读三章，一年就读一遍啊，一天读一章，三年才读一遍，好，这个口号常常我们同学之间可以激励一下所以我就推动关机运动。什么叫关机运动就是晚上的时候关手机、关电视机、关网络，要做什么？读经运动这个平常滑手机开始滑什么？滑圣经圣经也是可以滑所以传道建议还是多读纸本你们看久了你们眼睛会不好，真的所以多读纸本的圣经对我们整个记录各方面都比较好还有推动所谓的你读经了吗我们一般看到对方就是你吃饱了没有要推动什么？你读经了吗所以每天读经变成一个习惯，你不读你就怎么样？不舒服读经像吃饭一样所以有人在讲我今天如果早餐不读经我就不吃饭晚餐不读经这个晚上不读经我就不吃晚餐，我就不睡觉就变成一个习惯所以读经很重要。好，我们先来看几个部分圣经，我们跟你提到说圣经是神所默示的从可能有些经节我就来不及翻我们跟各位来看我们看第一个神的灵感动人写下来的所以从这个彼得后书的第一章的二十节他说圣经预言从来没有人这个释义来解说的如果预言不是从神来的，很多时候都是假的预言所以预言常是神的感动借着神的感动把神的话给写起来，所以我们看整本圣经就是由神的感动所写下来的，所以在整个圣经的正典编辑当然除了过去的旧约的预言那在新约里面在一百年之间使徒所写的才被承认， 那一百年之后呢？有人冒充说他们也是使徒啊，神的启示，可是有没有纳在正典里面？没有，我们一般列为什么旁经还有伪经啊，这个旁经可以做参考，但是不是正典哈。所以我们正教会啊，我们只认定啊，我们这本圣经啊是正典啊，我们教会也不参考旁经，也不参考伪经哈。那就正式了，也确立了啊，整个使徒啊所接受的从神而来的信息哈。那第二个，十诫是神亲自写的，怎么写的？用神的指头写在石板上，啊，就确立了十条诫命是永不更改的诫命。啊，我总认为啊，十条诫命被放在至圣的约柜里面，啊，它是不改变的。那神的话将来也成为我们审判的依据哦，这个很重要。你不要未来啊审判的时候怎么死的都不知道啊，你要知道说，哎，我犯了什么啊，我要怎么做啊？那所以我们平常读圣经啊，就是我们知道神的标准在哪里，神的规范在哪里哈，让我们能够在将来呀、接受最后的审判啊，我们都知道啊，我们哪些真的有实行了啊，当然有些部分做不到的，我们要趁着活着的时候来努力啊，甚至能够来悔改哈。那圣经的作者啊，就是天上的神啊。我们来参考这个撒母耳记下的23章的2节哈。我直接来读哈，耶和华的灵借着我说他的话在我的口中。所以从圣经里面提到神借着他的灵，借着先知讲出神的话，所以当时很多的先知啊，他就成为神的口，替神来说话。所以我们看见很多旧约的很多的预言哈，当时的这些先知知道这些预言要做什么吗？可能当时所看得见的是有当时的世代所要应验的。那整个旧约圣经里面有很多的预言呢，是双重应验的，重复性的很高哦，不仅应验了当时的世代，未来的世代也应验，将来跟后面的世代也会应验，很奇妙。所以这是当时先知所不能够了解的，就是神借着他们的口来讲述神的话。所以这本圣经到现在我们都在传扬，还有很多的预言到现在还在应验，我们更能够了解来确定了整个圣经的真实哈。好，证明正道唯一的根据啊。那圣经的话是绝对不能够被改变的啊。从马太福音的5章18节提到，天地都要废去，但是神的话律法一点一咒也不废去。有时候仔细去想这句话，我们将来如果有一天也死了，但是圣经的话怎么样，还是存留。那甚至整个一切万物都灭没了，世界末日到了，神的话在天上怎么样，还是不废去。神的话作为我们审判的依据跟标准。所以这样来说，今天神的话真的是一个很宝贵的，也是我们一辈子啊，我们都要不断的阅读啊，能够读懂读会啊，甚至融入在我们的生活之中啊。那圣经要证明耶稣就是基督，我们来参考这一段很重要。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的5章。约翰福音，我们来看5章。约翰福音的5章。约翰福音的5章来看39节啊，39节。你们查考圣经，因为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好，所以圣经来见证耶稣基督，那耶稣基督也来证实圣经，相辅相成。所以今天呢，如果没有主耶稣的一种这个来认定这本圣经，可能很多人会对圣经的话产生疑问跟质疑。但是主耶稣来，他每次在讲啊，我做这个事情是为了应验圣经的某一个先知所要说的话。所以耶稣的一生当中，在完成旧约圣经对他的预言，我们待会会用一个图示的方式来看整个过去的旧约圣经对弥赛亚对基督的预言有哪一些，哪一些有应验，这个我们可以来做一个对照。那所以圣经来证明耶稣，耶稣也来证明圣经。所以我们要为什么读圣经，把圣经当作是绝对性的，因为它是不改变的。有一天这个在上高级班的课程啊，题目叫做信仰中的矛盾。哇，光是这个主题我想了好久，为什么信仰会有矛盾呢？我一个开头是怎么弄啊，这个矛盾这个词从哪里来啊？有人卖矛又卖盾啊，说他的矛啊很厉害，什么盾都可以刺穿啊。他说他的这个盾也很厉害啊，什么矛都可以防御啊。有人就开玩笑说，哇，那你两个东西都是很绝对的，用你的矛刺你的盾会怎么样？叫做什么？自相矛盾。 所以人世间有没有两个绝对的东西？不可能啊，绝对的只有一个，绝对的只有一个，两个绝对在一起就是什么？就是矛盾啊，两个绝对的存在者同时存在就是矛盾啊，所以绝对只有一个。如果今天信仰，我们为什么会有矛盾？跟生活、跟现实、跟很多啊这个思潮啊人的思想会有冲突跟矛盾。为什么会有矛盾？因为你不把神的道当作绝对，就是会矛盾哦。如果你今天把很多的事情，甚至也把它放在一个绝对的位置来看，跟神的地位是一样的，哇，那这个一定会有矛盾。你把人世间的这些哲学、科学，把它放在一个与神同等的绝对的位置当中，一定会有矛盾，就会造成我们信仰的矛盾。那第二个部分，如果你把神的绝对把它拿到底下当作相对可以讨论，那当然你的信仰也会有矛盾，这个很重要哦。所以我们如果今天确立了整个圣经它是不改变的，它是绝对的，任何的事情都在它以下，那你很多的事情你就不会影响到你的信仰，也不会有任何的冲击。如果你今天把任何的事物也把它摆在绝对的位置，你就会有矛盾的时候。你有矛盾，我没矛盾，我没问题，因为我把圣经神的道当作绝对，我的信仰不会有问题。那一旦你不够相信圣经，就像刚传道所说的啊，那个圣经真的是都是对的吗？难道没有错的吗？难道怎么样吗？那个是过去的背景的问题啊。好，那你遇到了现在很多的逻辑、很多的思想、很多的异端的时候，你就会有冲突跟矛盾。那我没有矛盾，因为啊，我绝对相信圣经，凌驾在任何的事物、任何的哲学、科学的一个范畴之中。哎，这就是我们所要确立的部分。好，所以圣经来证明耶稣基督，基督也来证明圣经。好，所以一个教会啊，必须传神的道，必须合乎圣经。我常有一个比喻啊，我觉得很贴切，就是说哈，你现在很喜欢喝水，你一天可以不喝水的，请举手。我这样来讲哈。只喝饮料就可以了，你一天可以不喝水只喝饮料的请举手。好，有人举手。那你比较喜欢喝饮料胜过喝水的请举手。你就说量，如果一天的量饮料的比较多，水比较少的请举手。饮料比较多的，水比较多的请举手。哦，感谢主，你们会比较健康。我要谈这个观念就是说，请问为什么喜欢喝饮料？有味道啊，很甜啊，对不对？你要什么味道都有，要酸的，要甜的，要怎么样的都有，所以喝起来怎么样？很有感觉，你会觉得喝饮料很不错啊。你的意识里面，反正不管对身体好不好，我就觉得感觉很好。可是水啊，里面要水都喝腻了，有没有这样的？我们喝水好像啊，这个好像没味、无色、无味。可是如果今天不喝饮料，你不会死，但是不喝水你会死。你懂传道要表达的意思吗？有时候信仰里面就像水一样，它是平淡无味的，它是没有味道。可是如果没有水，你活不下去的。所以今天我们在讲，哎呀，来聚会祷告唱诗好平淡，不像外面了，哦，很嗨呀，很怎么样了。可是外面那种生活会让你死，但是属灵的生命的生活会让你活，就像水跟饮料一样。我想这个比喻让我们就更能够贴切。越甜的东西，越美的东西，常常是带着毒的，是危险的。玫瑰花很美，但是一摸的你会被刺伤的。很多美好的事物也是一样。所以这个信仰很像很平淡，很像很乏味，可是它却维持了我们的生命，维持我们的品质，维持我们与神之间的关系。就像我们今天，你会觉得说啊，啊来圣经营可能是被家长啊、被同学鼓励的啊，我来这边好无聊啊。可是此刻里面，我们下午就要结束了，你会不会想继续留在这边？想的请举手。你如果再多一天，你愿意留下来的请举手。当然不好意思了哈，当然有很多人在举手，当然有些人想说，哎呀，这个快要过年，还有很多事情没做完哈。我每次在全年会，我真的很感动。很多学生走到后面哈，本来是很不愿意的。我一个学生哦，上到第二天，什么都禁止，我们也收手机。他第二天直接我就说，有没有想回家的？哦，他就举手，我有点吓一跳。他说举手，你想回去？你什么时候想回去？我现在就要回去。我说哦好，那我就故意啦，因为只有他举手，我就比较放心哈。那你待会就打包，我就跟他讲啊，你待会就打包。 我待会跟你家长讲，我说你既然留不住你的心，那你在这边也很痛苦。后来我真的打电话给家长，家长不行啊，我就说啊，没办法，儿子要回去啊。我说你就让他回去，我相信他会再回来。没想到真的回去了，所有的同学都在教会里面，回去一天打电话来，然后我接的，我就说你要回来哦，我说没那么容易吧，你既然都离开，那就不要回来了。求哎，家长来求我哎，我就说好，那回来好。所以我觉得有些时候，我觉得哎，大家一起在学习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哈，不能再讲了，来不及。好，信徒生活之准则，好，圣经是我们信徒生活的导师，很重要啊。我们在遇到很多人生的问题啊，你要从圣经里面去找答案。圣经里面有很多的原则，很多的观念是很重要的。有时候我们常来聚会，有时候就常常听到一些弟兄姐妹在讲，哎呀，感谢主传道，我 这段期间呢，我一直在为某些事情，我好像找不到解答。诶，突然今天聚会啊，你的一句话，哎呦，突然好像啊，诶，找到答案了，我觉得好像变得好轻松。诶，神透过你的口，我知道我该怎么做。还是有时候读圣经，诶，突然有一个亮光，我讲亮光就是神的话好像照进来，诶，我们突然很黑暗的，很灰色的，心情的烦闷的，诶，突然这句话里面，诶，看见亮光了，看见希望。所以我觉得神的话真的会跟我们直接对话。所以你遇到问题，你平常如果有习惯读经，你今天不用说哇，主耶稣给我一个启示，我亲眼看见，哇，你要怎么样的给我一个异梦，不用。如果你今天平常都有在读经，你遇到问题的时候，你会从读经里面会找到答案，真的，这是我的经验，也是很多人的经验啊。所以平常有读经，平常了解神的话，你就可以从圣经里面找到答案。第二个，圣经是人类道德的标准，这个很重要。所以今天我们在讲哦，信仰里面很重要的就是界限，因为今天有界限，所以我们有行事准则的标准。好像我们今天在讲外面这个很多的车在跑，如果今天我们在讲我们前面那一条路就是一个就有六线加对方的车道有十二线如果今天也没有分隔岛，也没有界限的分别，哇，那大家开车怎么样，很自由。可是自由会怎么样？一个没有界限的自由会怎么样？我如果今天没有设左边右边的这些车道都可以走，你想怎么弯怎么走都可以，都很自由，会发生什么事情？动弹不得。我们可以实验啊，真的没有办法实验了你光是去想你就知道了。如果这个都没有交通秩序，没有红绿灯也没有左线右线的我会发现这一条线可能很多的车塞在这边，为什么？没有界限，没有秩序。所以你说人也是一样，有时候界限是这个保护呢。我们看到很多的交通警察来判断对错是用什么中心线，对不对？你超越多少也怎么样，你就是错的。所以有线它是一个保护的作用。所以今天信仰里面我们要有界限，那界限就是人类一个很高的道德的标准。好，如果今天没有道德的标准，如果界限是可以挪移的，本来是六线的变两线的一线的，那当然一定是赛车的嘛。好，所以可见我们的信仰就是以圣经当作我们的准则跟标准，是不可以妥协的。你看那个罗德啊，渐渐挪移帐篷，后面进到了索多玛，很可怕，因为他知道索多玛是罪恶的城市啊，一下子要他去不可能，因为知道那是罪恶的环境。可是一点一滴的不断的迁移的，后面进到索多玛变成理所当然的事情。所以今天人会对罪有渐渐靠拢的倾向。所以今天我们如果不亲近神，我们就会亲近世界。你与世俗为友，你就与神为敌，是直接性的。你今天能够参与三天的我们讲圣经营，你就远离了这个世界三天的生活，懂意思吗？所以我们要常常让自己有机会被造就，有机会去亲近神。好，那这个界限一定要定。好，第三个，圣经不会因为时代潮流而改变，绝对不变，神的道不变。你说哇，这么严格啊，像将来怎么会有慕道朋友，怎么会有人来信主啊，标准太高。反过来说，这个世界上已经没有标准，有一些真的也愿意守规矩的人，有标准的人他会进来，很高的品质。我们有时候卖东西也是一样，最近不是卖那个什么那个虾仁炒饭，对不对？卖一那个一盘叫一盘吗？500块，贵不贵？你们没有你们在这边没有看新闻一盘500块，
可是还是很多人啊，因为它的量很实在啊，那些人都觉得说哇很便宜，哇很赞，就是一碗而已啊，不是buffet那种吃到饱，应该不是一碗，是一个盘啊，也是蛮多的量啊，500块一盘，他说很划算，料很实在，他说他的料就花了成本300块，你说他多赚200块，我觉得这个也值得，因为品质很高。所以慢慢的整个教会的素质如果提高，我们的界限如果够清楚，那些属神的人，那些觉得这个世界是罪恶的人，他会进到教会里面，所以来的慕道朋友都是高品质的。所以今天教会里面，我们要对神的道神的话要有信心。很快的，我们来看整个圣经，它是一个奇妙的特质，它的影响力，它的存在很奇妙，内容很奇妙，力量也很奇妙。好，那过去很多人要毁坏这本圣经，可是到现在依然圣经存在。有些人说哎呀，圣经是古老的书啦，如果从旧约的来看，已经将近要3000多年，更早可能要到这个5000-6000年，哇，这么长的时间，光是新约也将近有2000多年的历史，但是现在我们都非常的适用啊。所以整个历史里面，很多人要攻击圣经、毁坏圣经，但是圣经依然是存在的啊。那我们来看圣经的特性啊，读者最多，人口的1/4啊，翻译最多2000多个译本哈，销路最广哈，每年有3到4亿本啊，排起来也可以横渡这个太平洋哈。所以根据这个1935年，哇，这么旧的统计他们一年内卖了9万多本，体积有16万尺，那叠起来，这个高过这个喜马拉雅山还要多4倍，那读圣经的人真的很多，那他历经了，从创世纪到整个启示录历经了1600年把它写成，有没有一本书实际历经1600年才编成一个圣经？只有圣经，其他的没办法，因为这是神的话，神留住了他的真理，存在很奇妙。我们看见教会里面这个博导圣经的人却是传扬圣经的人，有没有看过我们谢顺道长老的见证他来教会慕道的理由是什么？他怕他姐姐受迷惑，因为姐姐是我们教会的信徒后来姐姐就邀请他来教会后来他就听怕姐姐受迷惑去听道理，哇，怎么听他都听不懂，因为他没有接触过圣经，他就说我如果没有读圣经，我怎么知道传道哪里讲错为了要踢馆要指出传道的错来他就立志读圣经，很早很短的时间呢就把圣经给读完，等圣经读完之后他就来信主啦。圣经他就讲了，博导圣经的人却是传扬圣经的人。所以我们谢淑丹长老他有一个很特别的恩赐，就是写作，对不对？还有辩论。我们早期的教会常常会跟外教会来做一些对话，我们常常就派那个谢顺道长老去辩论所以他辩论的口才一流，因为他以前来就是来博导圣经，来跟传道来辩论的，到后面他有很多的思维，了解很多各教会不同的宗教的教义，他才能够有很具体的一个辩论。因为时间关系可能来不及，这个提到很多过去的皇帝像罗马的皇帝过去也发一个谕令毁坏圣经，但是过10年之后到了君士坦丁却把这个基督教列为国教，甚至用国库来支出这个圣经用国库来支出，所以很不可思议，这是神留住他的话。所以圣经里面有2008次啦宣布这是神的书神的话，所以人没有办法毁坏。所以以赛亚书的40章第8节草必枯干，花必凋谢，唯有神的话永远立定，就确立了神的真理。我们来看圣经的内容很奇妙，那圣经总共有1817个译本，那目前整本圣经的译本有 96.2% 已经完全应验，包含了列国的译本，以色列的译本，以色列复国的译本在圣经里面都有，所以如今经过了2000多年能够复国，哇，真的是一个神迹，不可思议。对基督的预言，那目前有 3.8% 还在应验之中，包含了对末世的预言，那其他的预言几乎都实现。我们来参考有关于基督的预言，那基督的预言里面在旧约圣经将近有300多处，我们来列举几个部分我们来看，好像以赛亚预言基督是大卫的后裔为童女怀孕生子，弥迦预言基督生在伯利恒，撒迦利亚书预言基督骑着驴驹来到耶路撒冷，撒迦预言犹大 啊，当然圣经没有直接写犹大哈，就说有人要卖主30块钱来卖主啊，到了新约知道是犹大哈，有很多哈，包含主耶稣整个被钉啦、受难啦、整个过程哦，被嘲笑啦，啊，这个肋骨没有断啦，啊，他的这个肋旁被扎啦哈，他被埋在财主的墓中啦，他的复活、他的升天都有应验，好，所以有关于基督耶稣的应验哦。几乎是100%都应验了，所以整个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上，就像完成了所有旧约圣经对他的预言，包含了耶稣的降生，什么地方，哎，都讲到，哎，伯利恒也讲得很清楚。好，所以我们这样看哦，哎，圣经里面真的是没有错误。如果今天呢、啊，我们看耶稣的预言哦，如果从弥迦、从以赛亚，就是主前的6到800年之间的先知。有没有人一个出生是6到800年说哦他要出生，没有。我们今天很多人有啊，有人预言啊、哦、这个地震了、啊、哦他说啊地震发生之后他说哦有啊我一个月前就预言了会地震了、啊、马后炮。有没有预言是经过了100年、1000年应验的，只有圣经。所以你说圣经它不真实，你去找一个推翻圣经的预言，去找一个比圣经预言更符合的一本书，目前几乎是没有，也不可能。所以圣经这一本、啊、绝对是神的话语、啊、那当中有40个作者、啊、那这个作者好像一支笔一样，那真正执笔的就是天上的神、啊、他们只是一个工具、啊、得到一些启示、啊、这个作者里面有很多不同的身份、啊、有渔夫、啊、有税吏、有平民、有医生、有君王、有宰相，但是他们有不同的时代、不同的身份、啊、不同的地位、啊、不同的思维，但是这本圣经把它串联起来是怎么样息息相关，它有同样的主题。整本圣经的主题是什么啊？整本圣经的主题是什么？救赎。那救赎怎么来完成？所有的中心在哪里？耶稣基督。那为什么耶稣基督要拯救人类？一个字叫做神是爱。整本圣经的总纲、哦、当然就是爱啊，就是来完成人神对人的救赎了哈。好，好，我讲这个见证哈。我们一个传道人哈，来到神学院哈，因为他亲自跟我讲的见证，我很感动。他到神学院报道那一天哈，在中午啊，他躺在这个床铺的时候，他说躺的时候，他也觉得是半梦半醒哈，他到底是醒的是睡的，他自己也不是很清楚哈。他突然在半梦半醒之间、哦、他就看见了，他在异象里面看见，他就看见一个老人、啊、很慈祥的老人、啊、他感觉到这就是主了、啊、这就是主、啊、他手上拿着一本书、啊、一本书，后来就问他说你叫什么名字、啊、那就问他说你来这边做什么、啊、他知道是主，他就对主说、啊、主啊我要为你读很多很多的书、啊、很多很多的书。后来呀，主耶稣就拿着那一本书指着说你只要把这本书给读通读懂就可以了。所以当主的手一指那本书的时候，突然呢、啊，有两个字浮现起来，而且是金黄色的，会发光像金金的，就是圣经两个字。他说你只要把这本书给读通读懂就可以了。所以我发现、哦、他整个在传道的生涯当中啊，他真的很聚焦在这本圣经、哦、这本圣经他很用心的在研经，因为这是他一开始进神学院了，神所给他一个很特别的任务。所以可见我们今天呢、啊，要能够读懂读会神的话语，我觉得这个非常的重要、哦、我们来看这个图，我们昨天用这个图来去看，怎么那么小、哦、那圣经里面、啊、总共有66卷，旧约有多少？我们来看、哦、旧约有39，这个很简单、哦，就有39，那新约呢39、27卷，加起来66卷，好、哦、66卷就很好记啦、哦、就约有39、39、27，新约27，加起来66卷、哦、那在这个时空之下，我们看见旧约、哦、新约一直到末世、哦、这是神、啊、在时空之下、哦、我们所看见整个神的救赎的进程就是这本、哦、我常常感受到这个框框就是这本圣经在预言了整个人类的进程、哦、人类的进程。好，我们来看这个、哦啊、这个大概知道一下去好了、啊、 那旧约总共有929章，新约有260，总共有1189章。所以我们刚提到一天读一章，三年读一遍，一天读三章，一年读一遍，这个口诀把它背下来。所以如果你要立志一年读完圣经一本，你每天就要读三章，要读三章。好，我们接着来看信教会，我们这堂课可能只能讲到教会。好，我们来念三次，来，信真耶稣教会预备，来，信真耶稣教会是耶稣基督借完以圣灵所设立为复兴使徒教会之真教会。所以有两个，第一个完以圣灵的设立，复兴使徒教会的真教会。好，所以我们今天讲教会我们讲说我们教的创办者是谁，讲不出人是谁，你说为保罗，你说张巴拿巴，说实在早期的工人走到最后也有他们软弱的部分，他们的后代也不太行了，本身可能他们在那一代到后面因为骄傲也软弱跌倒，所以我觉得人都只是一个神的工人，是神的工具，所以我们教会里面没有所谓的谁来创办了教会，整个设立教会的是谁就是圣灵，所以完与圣灵来设立的真耶稣教会。那整个真耶稣教会要跟哪个教会来接轨？复兴使徒教会的真教会。好，那我们跟使徒的教会也是同一个教会，只是我们时代不一样。好，我们这个时代我们叫做真耶稣教会。好，一个真神耶稣基督同在的教会。好，那使徒的教会跟我们是同一个教会，是同一个系统。为什么说同一个系统？因为同一个什么灵统，同样一个灵的感动，所以先知的灵原是顺服先知的，因为有一个灵，我们就能够在这个灵里面来合一，好，来合一。我们一般当然有一些不同的长子传道的观念有些说，如果不是我们真教会的，不可以称弟兄姐妹，那我有一次就吃了一个亏有一个神召会的一个长老，那天好不容易公园遇到，有人把他邀请到教会，后面我在介绍的时候，我一直很犹豫我要讲他是长老，感觉上又那我要讲他是弟兄，又觉得那我要讲他是先生，可能他可能会很不舒服我觉得不知道怎么介绍。那后来我当然就讲说这个我们的慕道朋友某某某某先生我一讲完了，发生什么事你知道吗？我在介绍他前面，他突然生气哇，这个脸是红的，他突然在后面举手抗议，他说。我不是什么先生，我是教会的长老在后面，我在前面吓一跳，我说对不起我们这个某某教会的长老请坐他说我是召会的我们召会的长老后来我就知道就直接这样介绍就好了。弟兄姐妹，我觉得我们都可以称呼如果他是外教会，我的观念是这样的可是称呼同龄就不一样，我们跟外教会的灵也不一样，我们一般讲说我们这个灵包故事的灵包，那个灵我们是同样一个系统的，我们是同样受一个灵的感动跟神圣灵的一个同在跟内住我对这个部分是有这样的观点当然这个没有经过什么讨论所以我觉得灵是一致的，是一样的我们来看那本会是完与圣灵所设立，整个圣灵的设立有两个时期，两个时期我们来参考这段圣经，我们直接来看这个图因为时间的关系。好，我们来看这个约珥书那整个应许圣灵整个预言是从哪里开始的，我们来看约珥书，我们来看这个约珥书我们来看第二章约珥书，我们来看第二章约珥书的第二章约珥书，我们来看第二章不要不好翻约珥书的第二章，我们来看23节1071页约珥书，我们来看二章23节，锡安的民你们要快乐，为耶和华你们的神欢喜，因他赐给你们合宜的秋雨，为你们降下甘霖，就是秋雨春雨和先前一样。那当时用这个他们比较明显的两次降雨来提到一件事，什么事呢？他预言了将来的 应许圣灵的降临两个阶段。我们来看二十八节，以后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你们的老年人要做异梦，少年要做异象，在那些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和使女。好，那这是在主前大概六到八百年，六到八百年约珥先知的预言。什么预言？神的灵要浇灌凡有血气的。那怎么浇灌？两个阶段，春雨啊，秋雨跟春雨两个阶段。那第一次的降雨在哪里？我们来看使徒行传，我们这个不要盖哈。我们来看使徒行传的五旬节的那一刻啊，这个彼得受圣灵的感动，他一开始讲起了布道。他首先所读的圣经的章就是约珥书讲的这一段。我们请看使徒行传的第二章。使徒行传我们来看第二章，来看十六节，看到十七节。使徒行传的第二章十六到十七节，十六节，这正是先知约珥所说的，神说在末后的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你们的少年要做异象，老年人要做异梦。十八节，在那些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和使女，他们要说预言。好，这个经节在哪里看得到？约珥先知第二章，对不对？好，所以当时我们看见哦。我们来看第一章哈，我们就从这个啊，第一章。那第一章啊，在主耶稣整个复活向门徒显现四十天，耶稣讲了一句话哈。我们来看使徒行传的第一章，来看第四节。耶稣和他们聚集的时候，嘱咐他们说：“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候父所应许的，就是你们所听见过我说过的。约翰是用水施洗，但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好。这个是主耶稣预言，你们要领受圣灵，而且在指定的地方叫做耶路撒冷，别的地方没有。它是一个指定的地方，耶路撒冷预表什么？真教会。所以你要领受应许的圣灵，只有在神所预定的地方，一个属神的教会里面。那整个圣灵降临之后，从第八节哈，我们来看，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里做我的见证。好，我们待会会读到这一段。那整个等待了一直到第二章五旬节的时候，门徒聚集有120个人，没想到他们的祷告圣灵就降临，又有蛇如同火焰显现出来，又有舌头如同火焰。所以我们的舌头，我们讲会卷动会跳动，好像火焰一样。你没看过火在烧的时候是固定那个高度跟位置吗？没有，它是怎么样？就像我们的舌头一样，得圣灵的人那种现象。那得圣灵之后，我们看见了彼得就展开了第一场的布道，首先讲的就是约珥先知的预言。好，那这个就是正式的提到整个约珥先知的预言应验在第一次的降雨，就是使徒的教会。所以整个使徒的教会的建立在哪里？就是从应许圣灵的开始来建立教会，来建立教会。所以可见，在第一次的降雨它有这个模式，而且在降临的时候啊，如果从使徒行传来看，整个神迹的彰显，圣灵的同在，甚至哥尼流外邦人在讲道过程当中，他们就受灵眼得到圣灵，很奇妙。我们真教会也有这样的见证传道人讲道唱诗班唱诗底下就有灵眼，听说在新加坡就发生。有一年泸州教会好像到新加坡，不知道有什么盛大的那个在唱诗班的过程当中，底下的人就讲灵眼慕道者得到圣灵。所以我们看见整个早期的从使徒行传那个得圣灵的状况，跟我们完与圣灵的降临那个状况几乎是一模一样我们的神迹奇事也很多所以第一代的信仰都是很多都是神迹入门的，所以跟使徒行传的整个状况是一样。所以我们看见第一个降雨就是从使徒行传，叫做秋雨圣灵，又叫做早雨的圣灵。好，那从呢整个到了主后100年之后，我们看见虽然基督教成为罗马的国教就正如昨天所说的，整个教义也偏离了开始拜使徒的遗像甚至拜玛利亚甚至有很多很奇怪的东西出来了整个圣灵就停降了。从第一次的孟塔努来展开灵恩运动，强调要求圣灵，代表当时已经没有圣灵了。强调一直要求圣灵，代表已经没有圣灵。所以大概我们可以从历史里面去推论，大概在主后的二三世纪期间圣灵就停降。所以第二次的降雨在哪里？真耶稣教会的出现。所以我们真教会是完以圣灵所设立，为的是什么呢？ 复兴使徒教会之真教会。好，所以我们今天呢、啊，教会扮演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角色哦，重要的角色哈。好，我们大概看一下哈。哦，那这个教会啊，要建立一定要靠圣灵，好，因为圣灵才是奉主的名所差派的。所以我们一般讲差派差派，好，那其实圣灵就是直接的差派。我们看见在保罗使徒行传里面所记载的啊，他本来要到亚细亚去传道，诶，突然夜间怎么样，诶，圣灵制止他，他突然怎么样，看见了马其顿的呼声，所以整个诶方向改变了，到另外一个地方去传道。诶，圣灵直接来差遣，所以可见呢、啊，圣灵他是奉差派的。所以我们一般在讲得圣灵的人、哦、我们今天也是奉差派的、哦、当然今天我们为了整个教会的秩序组织的管理、啊、今天我们还有总会、啊、记得差派来分发工人、哦、那其实我们得圣灵也是一种差派，也是一种得着能力、哦、我们要做宣道各方面的工作、哦、那圣灵有行使赦罪和流罪的权柄、哦、所以在约翰福音的20章的22节、哦哎、圣经这么说、哦、我说的这话就像他们吹口气，你们受圣灵了、啊、那接着又说什么呢，你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赦免，你们留谁的罪，谁的罪就留下。所以今天正耶稣教会我们有赦罪的权柄，从哪里看得到，受洗的时候，诶，不是传道的能力，不是教会的能力，是神的圣灵与我们同在，所以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罪得赦、哦、所以我们受洗能够赦罪。那我们教会也有除罪啊，不是除罪，我们除名的制度、也是经过了职务会、经过了整个区的开会、后面的决议的、除名、留罪的权柄、哦、这就是啊这个神给教会的一个权柄哈，所以真耶稣教会我们必须具备几个条件，有圣灵的同在，有神迹的奇事的随着，还必须符合真理。所以圣灵要用求的，好，那神迹是随着的，所以当我们今天的教会啊是合真理的，就会有圣灵的同在，那有圣灵的同在就会有神迹的随着。神迹不是用求的，我们真教会没有在求神迹哦，也不鼓励弟兄姐妹求神迹哦，神的日子一到就有神迹，懂意思吗？是随着来证实所传的道。外教会有医治大会都是求神迹，哎，到底他是神还是耶稣是神，有时候就会本末倒置。好，所以到后面呢，很多人的信仰都是跟随人的。好，所以整个使徒教会跟我们的教会是一样的，哪里一样，圣灵一样，道理一样，能力一样，圣洁一样，爱心都一样。好，所以我们要复兴使徒的真教会。好，那在刚所读的经节里面，圣灵降临，我们看整个是整个圣经里面整个宣道的蓝图，从耶路撒冷、犹太决定、撒玛利亚直到这里做我的见证，我们继续来看。所以从过去我们来看，从耶路撒冷，从近而远，犹太全地进到了外邦地方撒玛利亚直到地极。那当时来看，保罗的地极的观念在哪里，其实就是罗马，可是地极当时来说其实还有很多的地方。我们来看这个整个使徒行传的背景、哦、那整个使徒行传呢，就是照着整个这个进程、哦、从一开始提到的、哦、我们看这个图、哦、耶路撒冷从彼得开始宣道，后来、啊、从斯提凡信主、啊、慢慢的福音传到了外邦，由犹太全地撒玛利亚，那一直到保罗把福音给传到地极，就是使徒行传整个背景、哦、整个背景、哦，所以我们整个真教会里面一个很大的使命，这个是提到他最后的旅行的步道，到罗马，他说我要带着捆锁到后面把福音传遍，他认为说到了罗马就是到了地极，把福音给传遍了，那其实地极还有更多的地方要传，要传。这个图很小，这个图在讲什么，跟大家讲，这就是整个使徒行传的进程，从这个旧约一直到耶稣的降生，整个使徒行传那一直到后面，我们看整个教会里面的分作几个时期，从整个耶稣的降生，教会的运营期，整个耶稣整个受难升天之后应许圣灵降临来建立教会，那整个教会从使徒行传成为他的成长慢慢的发展，那到后面整个教会被提升，在最后的大逼迫里面，当然到后面到了主后的100年之后教会的属化。所以我们今天整个工作里面，我们这个工作可以分几个阶段，第一个在耶稣的传道四福音里面叫做耶稣的工作时期， 那到了使徒行传彼得的工作，所以整个使徒行传分两个部分，十二章以前叫做彼得行传，十二章以后叫做保罗行传，保罗行传。那整个到保罗行传之后，我们看见了就是各个书信的公报，就是每个这些使徒写信给教会。好，我们来谈的这个部分。所以整个宣道的范围啊，就是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那地极真的到地极了吗？没有，后面要借着真耶稣教会来传遍天下，好，来传遍天下。好，所以我们看到我们整个教会里面就是在这个进程里面一直在发展。所以我们看到整个教会有几个阶段来看，整个使徒行传一开始提到说一间楼房有120个人，对不对？如果你看使徒行传第一章，一间楼房有120个人等待圣灵的降临。那整个使徒行传结束到最后保罗被软禁在罗马的时候，是一间楼房一个人，一间楼房一个人。好，那当时啊，这个保罗也做一个宣告性的，从使徒行传的最后一章里面提到，他说犹太人的硬心宣告，使徒行传准备要结束了，而且犹太人的福音宣道也要结束了，因为他们呢，有蒙心眼耳朵发沉啊，他们已经不再接受，所以犹太人的整个救恩呢，就在使徒行传的最后画了一个什么休止符了。使徒行传的时代的结束，就是什么整个外邦福音的开始，外邦福音的开始。好，所以进到后面，当然啊，整个福音走到最后，外邦人数填满，这个福音还要怎么样再传回去？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哈。所以我要讲的这个图哈，我们来看哈。所以整个保罗在最后一间楼房一个人，他等待的是什么？当然从属灵的角度来看，等待福音传到地极。那保罗真的传到地极了吗？还没有，等待的真耶稣教会的什么出现。所以我们今天整个真耶稣教会就是末世神国最后的成全，也是最后整个救恩的最后一个阶段，就是落在我们的身上哦。这个很重要哦，我们这个时代可能有机会，或许啦，可能有机会就进到那个最后的阶段，我们可能活着有机会看得到也不一定，就是我们啊整个历史的进程走到后面就在这个阶段里面。所以我们昨天看这个图，那末世一直走到最后，一直到外邦人数填满，进到最后的大逼迫，时间有多久不知道，但是已经是最后一个时期了，所以我们扮演的角色是非常的重要，非常的重要。好，感谢主，我想时间也超过了五分钟，我们也不唱诗了，我们最后一起来祷告。我们最后还有一节课，我们下午还有心得的分享。那传道也很期待借着教会，我们在讲真耶稣教会，我们要有一个宏观。最近传道也常去国外去协助圣工，一去发现真的不是区域性的，真耶稣教会是整个国际性的。我们也很期待我们在座的学员一个国际的观念，让我们对真教会，我们除了在这边领受，有一天我们都要立志哦，我们都有机会啊，到很多的地方来去传福音。那更重要，从我们的周边也开始努力来去传福音。好，我们一起来同心祷告。